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五篇，这一篇是讲到贯穿圣经的生命线。那下一篇呢，是贯穿圣经的知识善恶线。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有负担讲到贯穿圣经生命树的原则，当作一篇差劲的话。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在创世纪头两章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好像种子一样撒在哪里，并且这个种子在圣经以后各卷里面逐渐的长大，在新约里面慢慢就显出是庄稼，然后到了启示录就成熟收割。这是神圣话语的基本原则。神写圣经非常的精简，他不浪费一个单字，他每一个字都是用得非常的精简。不光如此，在整本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是一贯的，所以我们在圣经起头所看到的，在整本圣经以及圣经的结尾也都可以看到。创世纪二章所记载的两棵树，就是生命树和知识树，它们不仅仅是古老的历史，因为今天这两棵树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假如仔细读圣经，就会发现有两条线贯穿整本圣经，就是生命树的线和知识树的线。我们可以简单称它们为生命线和知识线。这两条线开始于创世纪，而延续在圣经借着的各卷，最后到达了终点。我们在前面一篇信息，就是第十三篇信息里面曾经指出，生命线的终点是新耶路撒冷，在那里生命树再次的出现。在新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生命水的河，这个河流通全城，所以新耶路撒冷这座生命水的城，就是生命树的线的终极完成。那另外一方面，知识线呢，它要结束于火湖，那个是新耶路撒冷鲜明的对比。城是一座生命水的城，湖呢却是一个烧着的火的湖。按照圣经的启示，有两道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一道是生命水的流，一道是火的流。生命水的流启示在以西结书47章和启示录22章。在以西结书，生命水是从神的殿发出来的，在启示录22章，生命水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但是在但以理书第7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看到了另外一道流，那是火的流，从神的宝座发出来。生命水是为着扶苏，为着滋润，而火的流呢，是为着审判。这个流在审判里流过全宇宙。水的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要将一切积极的事物流进新耶路撒冷。火的流呢，从神的宝座发出来，要将一切的消极的事物扫进火湖。在圣经的开始有生命线和知识线这两条线的开端，在圣经的末了就有两个结果，两个完成，就是生命水的城，还有烧着火的湖。那今天你在哪里呢？你要往哪里去呢？你在哪一条线上呢？生命线一定是对的线，而知识线就是错的线。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一定是在对的线，就是生命线上。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是我们为神生活并工作的方式，却可能在错的线上。我们这个人可能是在生命线上，但是我们的行事，我们的工作可能是在知识的线上。圣经首先警告人要远离知识的线，而留在或者回到生命线上。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但是呢，圣经警告我们关于我们为着主的行事为人和工作，在加拉太书 保罗警告我们要凭着灵而行，并且为着那灵撒种，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火烧毁。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警戒我们这些建造教会的人要谨慎用正确的材料来建造。如果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那个工程就要存留到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用金珍珠和宝石建造的城。但是另一面，保罗也警告我们，木草和秸只配被烧毁，凡是用这些材料建造的东西都要被火流扫进火湖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必须要留在对的线上，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工作也必须要在对的线上。这样的话，我们和我们的工作就要进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对这两条线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说到生命线，然后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说到知识的线。许多次我对一件事感到困惑，就是生命树在创世纪第二章短暂的一线，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末了就向人封闭了。表面上看来，生命树已经向人封闭了，但是实际上历代以来借着所应许的救赎，这个生命树仍然是让神的子民接触得到、享受得到、经历得到。好，下面我们就要把许多在生命线上正面的人物非常简单的指给你们看。我们不从亚当开始，他是堕落而蒙救赎的，我们要从亚伯开始。第一，亚伯他是照着神的方法接触神。亚伯一生的特点就是他照着神的方法接触神。你不要说只要你接触神那就什么都是对的，那我要问你是照着谁的方法来接触神呢？是照你的方法呢，或者是照神的方法？有三班人他们都说他们是接触神的，就是犹太人、回教徒和基督徒。犹太人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接触神，按照罗马书第十章第二到第三节，犹太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这个就是说他们照着自己的方法接触神。那回教徒呢？回教徒是更是热心的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敬拜神。你假如去参观那些回教的寺院，你会看到他们显得又诚虔又敬虔，俯伏下来敬拜神。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在内，也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他们既不借着基督的救赎，也不在灵里面。人用自己的方法借助神的起源是什么呢？那个源头就是人麻烦的心思。心思只能产生知识，不能产生别的。所以人用知识的方法，不用生命的方法接触神。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就是亚伯。亚伯照着神的方法接触神。我们在下一篇的信息里面会看到，他的哥哥该隐是照着自己的方法接触神。神的方法是生命，该隐的方法是知识。我们都要谨慎。你可以说你是为着神，但是你可能是照着自己的方法来为着神，你照着自己法明的方法来接近神，而那个方法完全是知识的事，不是跟从那个方法。你不要去跟从那个方法。我们应该来看看亚伯的榜样，放下自己的思想，放下自己的意见和观念来接触神。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我照你的方法接触你，我不凭着我的思想，我不凭着我的观念或者知识来接触你，主啊，你才是我的方法。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要享受神做生命树。亚伯他的确享受了神做生命树，他真的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下面第二个例子是塞特与以诺士，他们呼求主的名。 你可能不熟悉塞特和以诺士这两个名字。塞特和以诺士是人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不过圣经里面把他们看成为一个人。在亚伯被杀了以后，生命线好像中断了，但是塞特和以诺士他们却被兴起来接续这条线。这个两代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圣经说他们开始呼求主的名，他们不但祷告，并且他们呼求主的名。如果你去读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你就会看见呼求这个词的意思不仅仅是祷告，乃是大声的呼喊。虽然所有的基督徒都祷告，但是很少人用呼求的方式，他们大半都是非常安静的祷告，甚至默祷。但是人类的第二和第三代，他们却知道为了接触神，他们需要向神大声的呼喊并且呼求。你不要争辩说神不是一个聋子，我们小声祷告他也能够听见。你要知道，连主耶稣自己在园子里面祷告的时候也是强烈的哭号。在塞特和以诺士的时代，人开始学会了用呼求神的方式向神祷告。你假如试一试，你就会发现的确是不同的。使徒保罗说，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罗马书十章十二节。你假如要享受主的丰富，你就需要呼求他的名。假使你正在帮助一个新蒙恩的人祷告来摸着主，他祷告说，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你为我死，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感谢你。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但是这个还不如你帮助他强而有力的呼求主的名。如果他说，哦，主耶稣，感谢你为我死，这样的话他的灵就要被挑旺起来，他就活活的摸着主了。虽然人类的第二、第三代发现了呼求主的名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却是渐渐失去了。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忽略了这个，甚至藐视这个。虽然是这样，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不呼求主名。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你会镇静、沉着，不愿意丢脸呼求主名。但是一旦面临危难或者车祸或者疾病，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呼求主说，哦，主啊。我们不需要叫人去呼求主名，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呼求他的名。当难处来临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呼求神的名。呼求主的名就是享受主，赐主做生命树。这是第二。第三个例子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神做工或者为神做了大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要与一个人同行，那你就必须要喜欢他。假如我不喜欢你，我绝对不会和你同行。我先是喜欢你，接着是爱你，然后就不断的与你同行。以诺他与神同行的事实证明他是爱神的，他就是爱活在神面前。主责备在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们为神做了许多的工作，却失去了起初的爱。主不要看见这么多好的工作，他要看见我们向着神的爱。假定一个妻子为她的丈夫从事许多好的工作，但是从来不留在丈夫面前，那个做丈夫的一定会说，我不要你这么忙却不在我的身边，我要一个一直与我同在的妻子。以诺与神同行。我们假如仔细读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会看到以诺在65岁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并且继续与神同行300年。他一天又一天与神同行，达到300年之久。最后神似乎说，以诺啊， 你与我同行够久了，现在我把你提到我身边吧。许多基督徒他们喜欢谈论被提和主的来临，但是你知不知道被提是需要爱主并且活在他面前呢？我们需要爱主，我们需要说，主耶稣啊，我爱你，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与你同行，因为我爱你。这种爱的态度就是被提的预备、被提的条件和被提的根据。以诺的被提是根据什么呢？他的被提的根据就是与神同行300年。以诺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榜样。下面第四个例子是挪亚与神同行的例子。挪亚跟随以诺的脚踪，创世纪第6章第9节说，他也是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的时间实际上是超过了300年。当挪亚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向他显示一个异象，叫他看见神在那个时代要做的事。挪亚接受了方舟的异象，这个方舟救了堕落族类里面的8个人。好像挪亚一样，我们不应该照着我们的观念来行事，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做都应该照着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所得的异象。在我们每天与主同行的里面，我们会明白他的心愿、他的心思和他的旨意，这样我们就能够照着神的心愿，而不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工作、来侍奉。挪亚他是借着与神同行而享受神的。下面是第5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亚伯拉罕比挪亚更突出。我们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面曾经指出，亚伯拉罕被荣耀的神的显现所传出。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并吸引他。按照创世纪的记载，神还曾有几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凭着自己并不是一个信心的大汉，他和我们一样的软弱，但是荣耀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每一次都将他神圣的成分传输注入到亚伯拉罕的里面，使他能够凭着神的信而活着。亚伯拉罕的经历使我们想起电池充电以后就很管用，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就需要再充电。照着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来研究亚伯拉罕的历史是非常有趣的。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并且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带领他往前去。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一张地图或者任何的指示。亚伯拉罕他是照着神的显现而行走的。神的显现若在某一个方向，亚伯拉罕就往那个方向行动。亚伯拉罕是以这个方式来享受神的丰富。除了经历神的显现以外，亚伯拉罕也是呼求主名的，这是12章第7到第8节说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也都是呼求主名的，因为这3代都是一样，所以神就被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说，神是那活在他显现中并且呼求他名字人的神。因为亚伯拉罕活在神的显现中并且呼求神的名，所以他就享受神的生命树。按照创世纪第18章，当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门口，神向他显现，又留下与他同在大概有半天之久，甚至和他一同吃饭。所以圣经甚至说亚伯拉罕得以称为神的朋友，这是雅各书2章23节说的。在创世纪第18章，神和亚伯拉罕一同谈话、一同用餐，就好像朋友一样。当然我们都愿意有这种对主的享受。 但是呢，我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得的份是远比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的经历好得多。照着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今天主是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并且开门的，主就要进到他里面与他一同坐席。我们可以天天与主同席，亚伯拉罕与主一起用餐大概有半天，我们呢却能够不断的与主同席。我们在早餐、中餐、晚餐都能够与主相会。今天我们的份是比亚伯拉罕更高更丰富。亚伯拉罕享受神作生命树，那什么是生命树呢？生命树就是生命供应，维持我们活在神面前。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来享受神的。下面第六个例子是以撒，他也是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用和他父亲一样的方法来接触神，他也活在神的显现中，并且也呼求主的名。他不但继承了他父亲一切的祝福，他也承接了他父亲的方法来享受神。下面第七个例子是雅各，他也是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雅各是蒙召族类的第三代，到了最终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他不照着他抓夺的生活的方法来生活，而是照着他与他祖父和父亲同样接触神的方法来生活。他被主对付了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学会了活在神的显现中并且呼求主的名。对他来说，这个方法不只是承继的，也是神借着管教所引导的。下面第八个例子是摩西，他活在神的显现和同在里面。摩西是一个最有趣味的人物，他生在以色列人受埃及人逼迫的时期，神主宰的把他放在法老皇宫里面，使他以法老的女儿的儿子皇族一员的身份被养大。他可能从他的奶妈，实际上就是他亲生的母亲里面听来，知道他的同胞在埃及人手下受苦，这些的传闻无疑会激动了摩西的心。可能摩西会说，埃及人逼迫我的同胞，我要做一点事来帮助他们。摩西虽然心很好，但是这个好心是知识的心，是死的心。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许多人都有一颗好心，他们被激动了要为神做一点事，但是摩西是照着他自己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能力来行动，结果呢他失败了。这个失败使他深深的失望，至终摩西知道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失望到一个地步，甚至他要放弃了。他好像说，我对我的同胞这么好心，但是神却不帮助我，神不称许我的努力，神既然不与我同在，那我就忘掉这个局面到旷野去吧。他虽然关心以色列人的幸福，但是他因为失败而沮丧，逃到旷野去，他在那里寂寞，在那里丧气，做了一个牧羊的人。摩西这个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人，如今在旷野是一个微小的牧羊人，一个受挫折的沮丧的人。有一天在他失望之中，神来了，神在火烧荆棘的异象里面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但是却没有烧毁。摩西他感到荆棘，他转过去来看这个荆棘，神在那里好像对摩西说，摩西，你必须要像这个火烧的荆棘，你不要凭着你自己来烧，或者凭你自己行动，你有一颗好心，但是你行事的方法错了。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汽车来做一个例子，要使这个汽车移动，去拉或者去推，都是笨的法子。 那个只会把我们累坏了。我们应该用汽油来做能源，当汽油燃烧的时候，汽车就移动了。我们必须要这样来操作测量。同样的，摩西他学会停下自己的知识，停下自己的做法，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活动。摩西开始像他先祖所做的，活在主的同在和他的显现里面。他的行动不再是出于他自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与神是一，为着带领以色列人走他们的旅程。主对摩西说，我的同在要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就对神说，你的同在若不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个话表明摩西知道为主工作需要有主的同在，他是在神的同在里面行动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呼召摩西到山顶上，在那里留了40天。他在山顶上的时候完全被神的荣光所注入，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神的荣耀从他脸上照射出来。在这个山顶上，摩西经历了对神做生命树完满的享受。虽然生命树对于不信的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他对像摩西这样的人又显出来了。摩西在荣耀的山上享受了神做生命树。摩西像挪亚一样，他接受了神建造的意象。当他在山上神的荣耀中的时候，神就把神在地上居所的详细样式给了摩西。我们假如在侍奉神并且为神工作的时候与神是一，那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是劳苦，乃是一种享受。当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当我为主说话的时候，我大大的享受主。当我讲完了一篇信息，我觉得很满足。一切属于神并且照着神的服事，实际上对于服事的人都是一种的食物。摩西他是这样的侍奉神并且享受神的。下面第9点是说到以色列人在主的同在里行走路程。当我们说到以色列人，很容易对他们会有恶劣的印象。假如我们回想他们怎么在旷野里面拜金牛犊，那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实在是可怜。但是在宇宙中每一件事物都有两面，譬如有白昼也有黑夜，再譬如每一个家庭有客厅也有放垃圾废物的地方。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事，也可以看到消极的事，这是在于我们看到哪里去。譬如亚伯拉罕虽然相当好，但是呢他还娶了妾，那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了。但是呢我们不应该看消极的事物多过积极的事物。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要这样。以色列人40年之久在神的同在里面行走旅程，他们在日间有云柱，在夜间有火柱。以色列人他们不照着他们的意见来行走旅程，他们只是简简单单的跟随柱子的动向。实际上并不是两根柱子，只是一根柱子。柱子在日间就像云，在夜间就像火。日间神荫蔽他们，保护他们不受烈日的暴晒，夜间呢神赐给他们光，照明他们的路。这个柱子乃是神的自己。所以在旷野的40年间，以色列人他们享受神的同在，他们还天天吃玛纳，那属天的粮食，意思就是他们享受神做生命树。所以就是他们在旷野，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树的线。虽然我们对于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有消极的观念，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经历了生命树，他们天天享受神。如果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经历这样的云柱火柱和属天的玛纳，那岂不是非常的美好吗？但是呢我们所得的份比这个好得多了。我们有圣灵 做云柱，圣经做火柱，更有主耶稣做我们属天的玛纳。当我们行走在这旷野的时候，主和我们同在，我们也享受他做生命树。下面第十点就是约书亚在主的同在里生活并工作。当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神鼓励他，向他保证要与约书亚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主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因为他无论往哪里去，主都必定要与他同在。约书亚是一个享受神的人，只要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成为今日的约书亚。神今天离我们不远，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像约书亚一样，能够在神的同在里面生活行事并且工作。下面第十一点是基甸，他在神的同在里面征战。基甸的特点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征战，他不但在神的同在里面生活行事工作，并且在神的同在里面征战。我们都必须要如此。一面说来，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是一种的行事为人，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一种的工作。再从另外一面说，这个行事为人也是一种的征战。我们不管行事为人、工作或是征战，都必须要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简单的说就是享受主做生命树。基甸他享受神做生命树。下面第十二点是撒母耳，他是祷告并呼求主的人。撒母耳是旧约里面另外一个奇妙的人物，他是一个不断为神的儿女祷告的人。圣经记载，撒母耳告诉百姓说，他断不停止为百姓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是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的话。当撒母耳知道扫罗王得罪了神，他就忧愁，终夜哀求神。所以圣经称撒母耳做呼求主名的人，这是诗篇99篇第6节。在耶利米15章第1节也说，撒母耳是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那这些话都启示给我们，撒母耳是一个不断祷告的人，他呼求主的名，并且站在神的面前。借着站在主面前并且呼求主的名，他就享受主，并且有份于主来做生命树。这种的激发和享受就使他成了人类历史中一位奇妙的人物。下面十三点是大卫，他信靠神，仰望神，并且享受神的生命。大卫是一个信靠神并且仰望神的人。大卫的一生的秘诀就是渴慕一直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这是诗篇27篇第4、第8、第14节说的。这个就是说，大卫享受神的同在。除此以外，在诗篇36篇8到9节，大卫享受神这肥甘和乐河的水。他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这个就证明，甚至在古时，大卫就享受神的生命做生命树，并且做永留在他里面的江河。这一种对神的享受，使大卫成了以色列人中一位伟大的君王。下面十四点，但以理他祷告神。我们对但以理的故事都很熟悉，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只对但以理的预言感到好奇，他们想要知道但以理二章的那个大象，那个有金头银背铜符铁腿和泥柱的大象，他们也想知道但以理第七章从海中出来的兽。所以所有的年轻人都对这些事有兴趣。许多年以前，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些的事，但是最终我对但以理书别的方面更加欣赏。现在我喜欢但以理书，因为我在这一卷书里面看到一个常常祷告并且不断接触神的人。按照但以理书第6章，在大利物的国中， 但以理是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他们嫉妒他，密谋要陷害他，想要除灭他。但以理他知道了这事，就到主面前去祷告。那130个总督阴谋的目的是要摇动但以理和神的关系，但是呢，但以理却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窗子，一天三次的祷告神。但以理他读到申言者耶利米的预言，知道70年被掳流放的期限要满了，他就开始祷告。之后他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又连续祷告3个礼拜，直到答应临到。但以理的祷告生活是从圣别的生活产生出来的，他是在一个异教之地巴比伦过着圣别的生活。譬如但以理他拒绝吃王的食物，这个食物是先向偶像献祭，然后才给王和他的人民食用的。但以理他拒绝了这些的食物，却大大的享受了神，他享受神做生命树。下面第15点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因神活着。现在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第一位在生命线上的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不但是享受生命树，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树。他说他从父而来，并且因父活着，他不是照着知识学问活着，他的生活行事为人和工作都是照着在他里面做工的父。下面第16点是新约的信徒，他们因主而活。我们新约信徒的定命就是住在主里面，并且让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享受主。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赐他，那赐他的就因他活着。我们必须要赐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生命树。生命树就是以食物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生命。在约翰第6章，主是以食物的方式把自己做生命的供应摆出来，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他的肉是可以吃的。我们假如吃他，就要得着他来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结以活着生命的供应，这个就是对生命树真正的享受。下面第17点是保罗，他活出主。在所有新约信徒里面，保罗是一个活出主的人的例子。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基督活在他里面，并且他所活的生命是他因信主耶稣所活的。保罗说他自己已经钉了十字架并且埋葬了，现今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到了最终，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保罗能够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是保罗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因为保罗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下面是第18点，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凭着基督做生命活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不可能不享受头，身体不能与头分开，因为一分开就死了。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依靠基督并且凭着基督做生命活着。我们从这个就能够看见教会是可以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下面最后1点，19点是新耶路撒冷，由生命河同着生命树所维持的。在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生命树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在这个城的中心有生命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而这个河的其中长着生命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在永世里，我们的命定和我们的份就是享受生命树和生命水。圣经是结束在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上，应许就是在启示录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的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 这是应许。那呼召呢？呼召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你看见整本圣经是结束在吃和喝，结束在享受神做生命树和喝神做生命水，这个就是生命线的终极完成。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我们只要简简单单的留在生命树的线上，享受神来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神会照顾一切，因着享受主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就有日常的生活、行事为人、工作以及教会的建造，这样我们所有的一切就会照着神的神圣成分，而不照着我们自己的观念。现在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走那一条的路，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都继续在生命线上。